大德，各位同修，请各位翻开经本第六页开头的第一行，我先把经文念一段。又舍利弗，彼佛受命及其人民无量无边阿僧祇劫，故名阿弥陀。从这里开始，从上一次开始的，我们就这部经啊，我们就讲这个西方极乐世界那个正报庄严。正报庄严呢，首先是讲极乐世界的教主阿弥陀佛，接着呢后边就讲极乐世界的那些大菩萨，还有往生极乐世界的那些人民。现在呢还是继续讲阿弥陀佛的啊正报庄严。阿弥陀佛的正报庄严在前面这一段开始的时候，释迦牟尼佛就问彼佛何故号阿弥陀，然后接着就解释彼佛光明无量，是故号为阿弥陀。这就上次讲的这一段。那么今天呢就开始讲啊彼佛的寿命，就是寿命无量。那么阿弥陀这三个字就是无量啊。无量上回讲过了，无量是哪些是无量呢？一切的法包含一切的都是无量。那么就用一个简单的两件事情都代表，一是光明，一是寿命。光明呢就是骗虚空的，就空间方面来讲。寿命呢是穷三际，过去现在未来永恒的，这就是寿命的一种现象。这是就时间来讲的。换句话说，阿弥陀啊，一个光明，一个寿命呢，就是包括了整个的空间与时间。那么就由时空这两件，就是这个东西啊，就代表了一切，包含了一切了。那么因此可知道啊，阿弥陀这三个字就是万德万能。那么万德万能呢，这个就这个光明，前面讲这个光明呢，这个今天呢稍微再把这个光明稍微再用几句话再补充一下，接着我们就解释寿命。我们知道研究佛学佛，那么这个佛这个理很重要，就是这个义理很重要。讲到这里，阿弥陀这个意义，那么这部经的这个最重要的义理就在这里。那么我们看这个光明啊，前面讲这个光明无量啊，这个光明 可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啊，从这个太阳发出的那个光啊，阳光啊，这个阳光是粗浅的很的，它是由这个气时间，由这个由物质这方面发出来的。那么阿弥陀这个光明呢，阿弥陀的光明从哪里发出来的？阿弥陀光明是从这个法身，佛有三身呢，有法身，也就是佛的本性里面发出来的。本性我们知道是如如不动的，这个诸位研究佛学啊，都了解，本性是如如不动，一个静态的啊，这个不动，那么它起作用什么呢？它起的这个放光，就一片光明。因此要讲这个法身相在哪，法身相我们看不出来啊，所知道的话就是一片光明啊。那么就是说这个佛法里边呢，这个如如不动呢叫做静止的状态，用极字，很那个很澄极很安静那个极字。光明就是用那个照字，观照的照字来做解释，这个极而常照，如如不动的，可是放那个光明永恒的在那里照遍的这个一切的这个法界啊，这是这个光明。而这个光明呢，可是永久的在那照，就永久的光明，就光明永久在那照这方面呢，又是啊，这个把它当作非常安静的，它虽是光，可是这种光跟那个也是不动的，也是跟那个直观的纸一样的，非常的安静。也就是说，就这个光当中，你就体会出来是一个极。那么，就从这个光明照这个观照的光明一片光明当中，你就体验出来一种非常的这个安静。也就是说，那么就是照而常极呀。它发生虽然放光，光是不是永久在那照，永恒的在那是安静的，这个就照而常极啊，这还是心性发出来的。这个心性本性，它这个光明照而永恒的在那个安静的啊，这个止在那里呀、啊。这个呢，就这个意义来讲，叫做寿命。那么这个寿命呢，是这个长寿命，就时间来讲的，长到什么程度呢？无始无终的，没有一个开始，也没有一个终了。所以这个光照的永恒的在那里照，就这个意义来讲啊，这是阿弥陀佛的寿命，永恒的在那里照，叫寿命无量。这个佛有，我们知道佛有三身，三身呢，第一是法身，法身刚才讲的是如如不动，这个不现象的啊，就看不出相。其次呢是报身，报身呢就是佛修 这个经过多长的时间来修行，修成功了，那么这个成了佛了，这叫做报身。这个报身呢，也不是我们凡夫能够看得见的，你必得要那个大菩萨地位很高的，证过果位的，你大菩萨才能看得见佛的报身。我们凡夫所能看得见的，只有是佛现出来的应化身。所谓应身什么呢？应我们众生的这种程度、这种根基啊，来现出来，这叫应身佛。所以佛呢，有这个三种身。三种身呢，这个寿命就有三种不同的这个情况。佛的寿命，也就是前面讲的那个光永恒的在那照，就这个意义来讲啊，叫做寿命。法身的寿命呢，既没有开始，也没有啊终了，这是法身。报身的寿命呢，有开始。为什么说有开始啊？因为佛在因地，在没有成佛以前，在修行的时候，那就叫因呢、因果啊、因地。在因的地位的时候啊，他经过三大阿僧祇劫来修，修的什么呢？修成功，修满三大阿僧祇劫成功，成佛了。成佛什么叫做成佛了？那就是把啊开始的时候见思火把它断除，然后尘沙火一层一层的断除，最后把根本无明就彻底的断除，除得干干净净的。当了根本无明，一丝一毫都没有，完全这个断得干干净净之后，就在那个时候就是成佛。那个成佛就是说，那么所有根本无明都没有，都断干净，那就是本，就跟那个法身呢啊完全一致的了，这叫开始。所谓始呢，就是说成佛，就成佛这个意义来讲，说是有始啊，就得了报身。有始成了佛以后啊，那他这寿命究竟有好久，还有没有这个结束的时候呢？报身呢没有结束的时候，只有始没有终。成了佛就永久是佛了，是无终的了。那么这个应身佛呢，应身佛比如说我们这个释迦呢，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在2000多年以前在印度啊，那么这个降生出家，出家以后修行成佛，然后说法啊，最后呢啊灭度。那么就说是这个应身呢，应我们这个世间那个时候的众生的缘啊，那个因缘的缘呢啊，这根基也出现的。那么这个机缘这个不存在了，佛释迦牟尼佛这一期的教化啊圆满了，就不再住在这个世间了，说灭了度，灭度了，这就是 弥勒就是有中，这就是应身来讲。你若是要问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报身，那释迦牟尼佛报身还在啊，他并没有灭啊，所灭的现象只是一个应身来讲。我们了解这个以后，那么这个寿命啊，也是跟前面的光明是一个意思一样的。前面光明也是分成三个身，法身、报身、应身。那么就这个每一尊佛来讲，每一尊佛都有这三身。那么就法身、报身来这两方这两种身来讲啊，诸佛都是一样啊。这个诸佛无论哪一尊佛，他的法身呢都是他的寿命都是无始无终，他的报身呢都是有始无终，任何一尊佛都是如此。那么换句话说，就这个法身、报身这一方面来讲啊，任何一尊佛都可以成为无量寿，都可以成为无量寿佛，也都可以成为无量光佛。那为什么其余的各尊佛都不称呼无量寿、无量光，只有称呼西方极乐世界这一尊佛号为阿弥陀，号为无量寿、无量光呢？这个特别就是啊，不是指的法身、报身讲的，是专门指的应身来讲的。因为这个应身啊，各尊佛不相等，有的佛寿命啊有长的有短的，比如说释迦牟尼佛这一回在啊，也就是2000多年前在印度啊，这是应身啦。那么在这个我们这个时候啊，人的寿命啊平均可以说是100岁啊。那么100岁释迦牟尼佛寿命呢，随着众生的根基，这个这个寿命也是100岁。但是释迦牟尼佛非常慈悲，他愿意减20年，减20年，这20年的寿命减下来，他自己减下来啊，给谁呢？给末法时代的众生，让末法时代的众生呢，这个寿命长一点，这个可以啊，都有机会学佛法。所以释迦牟尼佛呢，在80岁就这个灭度。所以啊，这个就这个世间的众生，这个寿命的这个情形来讲，那么释迦牟尼佛是80岁。那么还有其他的世界各尊佛也都是啊，那么有的不管多长啊，但是呢，没有一尊佛比得上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寿命呢，这里讲呢，无量无边，可以想见他的这寿命多长啊。这个是为什么呢？因为是阿弥陀佛在没有成佛之前啊，这个他曾经呢，他那个时候在一尊佛面前，那就是释自在王佛，他那时候发心学佛的时候啊，对哪一尊佛学呢？就是一个释自在王那一尊佛。 在那个佛的面前发了48个大愿，这个在那个愿里面其中有一条，就是说假设我啊将来成佛的时候呢，我的寿命啊一定要无量的。如果说是要有量的话，有限量的话，我就不成佛，我一定要我这个寿命能以无限量的，这个我才成佛。其中那一条啊，有在48愿里边有这么一愿，过去啊他发过这个愿，这个愿力我们知道愿力是大的不得了啊。你普通人呢口里说一件事情呢，你无限当中说一个事情呢，你不懂因果的，懂了因果的时候啊，你口里说一个表示你的一种志向一个愿一个事情呢，它就是一个力量在那里，就是一个种子，将来这个种子成熟啊，你就发现它的力量它的作用。那么这个阿弥陀佛对狮子在王发了48愿，其中有这一愿呢，后来成了佛，有愿必成啊，有这个愿是一定能成的。所以到成了佛以后，极乐世界啊，他这个寿命啊就是无量，无量无边。这个无量无边呢，当然不是指跟诸佛相同的那个法身报身，那不必说，那自然是无量无边。这个就是指应身，应身它是无量无边。这个叫无量无边呢，有一点我们要注意，无量无边呢，前面讲是应身佛是有始有终啊。有终的换句话，这个寿命还是有终了的时候啊。那么无量无边怎么解释呢？还是有终，不过这个无量无边呢，在印度那个时候来讲啊，是有终的，是一个大的数目字。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个这个文化学术发展呢也是进步的很快呀，就拿这个数学来讲，现在专门研究数学的那些数学家们，他们研究的数目字啊也可以说是进展的非常快呀。我们普通人呢对这个数学不是专家的话，这个数学现在我们也很难懂啊。但是你要想印度那个时候那个书啊数学啊已经是非常发达了。这个怎么看呢？我们看看这个，这里就知道，你给我看看这个表，看看这个讲表。讲表是这个咱们这个无量无边阿僧祇劫啊，这一句经文是讲到后面这个啊，彼佛寿命及其人民无量无边阿僧祇劫，这都是数目字的。先讲这个阿僧祇，阿僧祇是什么呢？阿僧祇啊是印度文的名字，印度文翻成中国字的意思啊就叫做无数，或者是叫做无央数，无央的央当金字讲，无尽的数目字。这个阿这个字啊，阿就是中文的意思，就无啊，这个僧祇呢就是啊这个数目太多太多的，多的没有办法算了，就是叫做无尽的数 那个树木字，那个树。这个关于这个博生起叫无量树啊，我这个劫怎么讲呢？俄生起劫，俄生起劫，这是一个大劫了，一个大劫就实践来讲啊，一个俄生起劫，你各位看看这个小刮胡里边有说明的计算的方法。那么就我们中国的数目字计算的方式方法来讲的，一万做一个单位，一万万叫做一啊，这是中国古时候啊这样算法的。一万个一呢叫做招，那么先把这个数目字定住，定住这个有个概念之后，你下面就算了，一个二生起劫，一大二生起劫啊，就什么叫做一千个万万万万万万万万招。这个我想你们各位、也许可以算得出来呀， 研究数学可以算得出来呀，但是要算要花费很多脑筋呢、才能算得出来呀。这个还有一种算法，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种算法，还有一种算法怎么样呢？他以这个比如说这个以人的寿命来计算啊，比如说以我们这个世间的人的寿命来算吧，怎么说呢？人的寿命，我们现在人的世间人的寿命啊是平均100岁了啊，这个到了一个什么时候啊，人的寿命平均是10岁。所谓平均10岁啊，有的还不到10岁，有的呢比10岁多一点点，但是平均起来啊，那时候的众生的人的寿命呢是10岁的。那么有10岁，世界所有人类每经过100年呢增加1岁，那普遍的平均的增加了100年，增加1岁，增加到什么呢？使这个人平均寿命啊增加到这个84000岁，这个平均寿命高了84000岁了，那高到极点了啊，这个世间人的寿命。那么这个就是就这个劫来讲呢，这叫增劫，一个增劫，寿命一逐渐往上增加叫增劫，到了这个84000岁不能再增加了，就往下再降了，就减了，还是每过100年呢减1岁，从平均84000岁呀、这个寿命啊，100年减1岁，100年减1岁，减到还回过头来减到平均10岁，这个你想想这个结果，这个中间这个时间多么长啊。这个呢从84000岁减到10岁，这叫减劫，减劫了啊。那么把这个一增劫一减劫啊合起来变成一个单位，变成一个单位呢，这叫做这个小节，一个小节了。在这个集合20个小节啊，叫做一个中节，一个中节啊， 这个在八中节四个中节，换句话说就是八十个小节，集合八十个小节啊，就是叫做一个大节，那就是一大和神七节啊。这个这种讲出来也不好计算，印度那个时候啊计算的一个欧森奇啊，欧森奇节就这么讲的。那么这个已经是很难了，各位再看那个讲表上，印度呢是有十个大数，十个数目啊，十个数目呢，刚才讲的欧森奇是第一个，还是数目小的，往下面第二个什么叫做五，第一个是啊欧森奇，第二呢是无量，第三是无边呢 啊第四呢是无等，第五是不可数，第六是不可称，第七是不可思，第八是不可量，第九是不可说，第十是不可说不可说。这个十大数啊，它怎么个，我们这个都对这个十大数怎么认识它呢，怎么了解呢，就是先我们讲了这个欧森奇是那用那两种算的方法，已经是太多太多，我们几乎我们普通人都算不清楚了。那么现在再把这个俄森西啊做一个基本单位，这个基本单位是第一个俄森西，就是说俄森西俄森西，就是一个俄森西的俄森西啊，就是这个加倍的，然后呢叫做那个时候我们加起来啊叫做无量啊，这个无量，可见无量就是俄森奇俄森奇啊，这样把它累积起来的无量，怎么呢，还是那么无量无量，那么就成为啊第三个是无边了，那数目更多了，无边也是同样的，无边无边，然后成为是无等，这样一个的这样这个累上去，累积上去的，累积到最后不可说不可说，这个各位 有时间的话你不妨算算看看能不能够算得出来啊。那么这是讲阿弥陀佛应身啊，是无量无边阿僧祇劫。那么我们刚才了解了，这是印度的十大树之一，是无量无边啊。无量无边呢，就是这个十大数目当中，第二是无量，第三是无边，是以这个数目来讲的。那么它是，所以足是注解呀，说是这个无量呢，嗯，无量无边是什么呢？这个都是算数一个数目的名字。那么实际上在我们观念里边呢，应该就是这是还是有无量的无量啊，所谓有量的无量还是有限量的。啊，这个有限量的话，就是因为有始有终嘛，哎，就是指阿弥陀佛的应身来讲的，是有量的无量。那么，阿弥陀佛应身无量无边，这个寿命无量无边。那么最重要的一点呢，在经文里面讲啊。彼佛寿命及其人民无量无边阿僧祇劫，及其人民重要啊。这个意思就是说，彼佛寿命，因为这个文字很简单，很简洁啊，有些这个字就把它省掉了。应该要怎么呢？要是你不省掉这个字啊，应该就说彼佛寿命及其人民寿命。佛的寿命，就阿弥陀佛的寿命，还有在极乐世界呢，所有的人民，人民什么呢？除了阿弥陀佛以外，那些大菩萨，以及啊，从这个他方世界念佛往生到极乐世界的那些往生的人。不管他正果也好还没有正果也好，一到极乐世界的那众生，他们的寿命怎么样呢？都是无量无边阿僧祇劫。那换句话说，凡是生到极乐世界的任何人，这个寿命还没有成佛之前呢，都跟阿弥陀佛一样的寿命呢，无量无边阿僧祇劫。那么为什么极乐世界所有的人民都跟这个佛寿命是一样的那么长啊？这个在其他世界任何一个世界的都不是如此啊。那么为什么呢？这也是阿弥陀佛在过去发四十八愿的时候啊，其中有一个愿，四十八愿当中第十五愿，第十五个大愿，他说了：假使我啊得佛，我成了佛的时候，在我的这个教化的这个国土之中，在我这个国土之中的这个天人啊，这个所有就是所有的人民了，这些人民的寿命啊，能够啊有限量的话，我也绝不成佛的。那意思就是说，在他的这个国土里面，所有的人民寿命都跟这个佛一样的，都是无量的，无量无边。这是在这个四十八愿里面有这一愿。那么刚才讲这个数量啊，无量无边呢，就是有无量的无量啊。换句话说，有量无量，那么这个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他将来还有入灭的时候啊， 根据经啊佛经里面讲的，释迦牟尼佛啊，就是啊这个阿弥陀佛了啊，阿弥陀佛将来入灭的时候啊，就是就讲将来啊，那就是无量无边的那个将来，那个寿命完了的时候啊，你总之还有完了吗？哎，他即使应身有相，凡是有相，都是将来都是有终的时候嘛。在无量无边的那个寿命完了的时候，那个寿命完了的时候，当然阿弥陀佛还是要入灭。不过呢，那个入灭的时候啊，不像我们这个世间呢，啊，释迦牟尼佛这个应身佛入灭之后，一直到现在没有第二尊佛出来呀。那将来要等到什么呢？等到将来这个弥勒啊，弥勒菩萨，弥勒菩萨现在在这个弥勒内院里边，啊，他是后补佛，啊，等到将来的时候，他到世间来。在这段时间之内，我们这个世界上，我们的世界是啊，现在还有佛法。当将来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一代史教这个佛法还有灭的时候啊，我们现在固然说是大家觉得是不好不好，现在还可以有佛法，还可以学。将来等到灭法的时候，通通佛法都没有，那个人那个时候众生更苦了，苦得不得了了。经过灭法，再经过若干年多少时候，然后等到这个弥勒佛下来成佛，重新开始又有佛，就是有佛前有佛后，这个有空档的时间没有佛法，这是我们这个时间。但是在极乐世界不会这样的，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一入灭，嗯，接着呢就是有佛来了。那谁佛，就是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西方三圣像啊，三圣像在这个在右边的就是这个这个阿弥陀啊，就是这个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就是补处啊，一生补处的这个啊，跟弥勒佛是一样的了。阿弥陀佛一入灭，嗯，接着就是观世音菩萨就在那个世界啊成佛，成佛那个世界名称呢，嗯，阿弥陀佛既然入灭，那个世界名称当然要换了，不叫做极乐世界了，嗯，这个叫什么呢？叫做普光功德山王如来呀，那个。这个观音菩萨名号叫做普光功德山王，普光就是一片放着普遍的光明，功德就是功德山，功德山王，山之王那种，就是如来。那个国的名称呢，嗯，叫众宝普济庄严，所有的宝。普遍的在那挤在那里，这个庄严的那个世界，那个实质内容啊，还跟极乐世界是一样的，不过名称换一换而已。所以在那个时候啊，那么观音菩萨成佛了，继续还是在那个世界里面。观世音菩萨在那个世界成佛以后，他的寿命怎么样呢？他的应身寿命呢，也是无量啊，也跟这个现在这个阿弥陀佛寿命一样，也是无量，无量无边的。他这个也有终了的时候啊，在他这个终了的时候啊，那么谁来继承在那个世界来成佛呢？啊，那么就大势至菩萨。大势至菩萨就是在这个观音菩萨成佛之后，那个这个众了的时候，接着他来成佛。他来成佛的寿命啊，就 应身说明还是无量无边。连续这三尊佛寿命都是无量无边，佛的寿命无量无边，在阿弥陀佛这个国土里面的所有的人民都是无量无边。那么无量无边这个寿命这么长啊，有什么好处啊？这个寿命像我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啊，寿命大是这个众生的寿命都不长了。如果是寿命那么长，长要有个，你要说这个理由有什么意义啊？活得要有意思啊，活得没有意思，只是那个那么长寿有什么用处啊？你比如说一个人，他什么也不什么道理也不懂，道理也不懂的时候，只是一直活下去，活下去就是他的是看看这个世界上乱七八糟的，各国的这些，这个情况，这个整个地球上，空气也好，水也好，没有一个地方是清净的，是干净的。人与人之间这样这你争我夺，这个什么看看，别说是那么长了，就这几十年看就够看的了，看的都受不了了。就是活到这几百年一万岁几万岁，那个看的将来是真是你看腻了，也是真正想解脱了啊，那有什么意思啊？那么在极乐世界他这个寿命长呢，他意思不是说在那里，当然极乐世界的环境比我们这好得多了，好得多是寿命长，并不是说只是在那个环境享受啊，最重要的意思在那个环境是要成佛呀，寿命长也在那里能够成佛。那么我们这个世界上众生呢，那个不修佛的不必说了，那就是他们不懂道理的，那就不必说了。学佛的人呢，那么准备要成佛，准备成佛多少长时间呢？三大恶僧祇劫啊，三大恶僧祇劫，一大恶僧祇劫多长时间呢？前面已经讲过了，那么那个数目是算的，可以说是算不出来了啊。要经过三大恶僧祇劫，三大恶僧祇劫，那还有这个继续的在哪不间断的修啊？这一生说明完了，再一转过来，再去遇到这个佛法的这个善知识，再跟善知识学。学一学的寿命终了的时候呢，又完了，再回过头来又跟善知识学，生生世世的这样学啊，那样一层一层的把这个见思惑断掉，尘沙惑断掉，根本无明断掉，经过三大恶僧祇劫才成功的。讲三大恶僧祇劫啊，其实说起来呀，这还是或是最低限度啊，这么说的了。如果照这个《华严经》里面讲，《华严经》里面讲，成一尊佛啊，那何止三大恶僧祇劫啊？那时间还要长，更多的时间。那么我们就那个就不必说了，就说是三大恶僧祇劫吧。三大恶僧祇劫刚才讲那个啊，这一生死了，下一生再到人家来再继续修，修了说死了以后再修，生生死死都在这个修啊。但是我们想的不要那么这个认为这个 都能够这个想的这么如意啊，为什么不要想那么如意呢？现在各位可以看出来世界的情况啊，世界情况怎么样啊？政治每一个国家都是啊不那么太平的，你看这世界好像是没有事啊，没有事啊，说不定哪一个国家，哪个国家的这个无论是总统也好是国王也好，只要他掌握政权的人，他有一点贪心或者一点的这个或发了一顿脾气，就可以啊发动国内国外发动战争，战争一发动了，那这个人呢、啊、这个人民你可想而知啊，生存都是能不能够保住性命，那就是不可预料啊。这种战争自古以来，无论是中国无论是外国以及现在，什么时候能够免得了？谁敢说世界上永久没有战争啊？你要想永久没有战争啊，那大家都学佛，学佛还不是修的是有这么古的人，把这个贪嗔痴慢疑啊都断了以后，那才没有战争的。只要有贪嗔痴的话，就会随时有战争的那种危险。现在这个世界的国家，哪一个国家的领袖他没有贪嗔痴啊？这是一个世界的这种情况，危险得很。再呢，这个就佛法来讲，我们现在是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法是末法时代，末法时代啊，比如说是比不上正法了，比相法都比不上啊。相法什么？相法还有点像，还很像正法那个样子。我们现在是末法了，跟正法一比啊，像都不像了。你想想吧，就是像都不像，大家学佛啊，这个佛学的是这个佛法，现在我们不必讲，个人自己信，我们大家心照不宣啊。这个国内国外的讲的这个佛法，外面大家都学的佛法，这个是不是完全把这个佛经里边的意思大家都能了解？大有问题啊。外面讲的那个佛法，学的那个佛法，自己跟我们大家自己可以听一听，可以并不是叫大家鼓励大家去参加听，你可以从间接的也好，你可以了解一下，可以说是像都不像的。我们今天在这里研究这个，你这个我们为什么是能够照这个经，我们大家学呢？学共这个几十年来，这个可以说是其来有自啊，有这个源源的。刚才讲的是大势至菩萨，西方三圣之一，大势至菩萨的应化，这个应光祖师就是大势至菩萨的应身来的，这是大，就是至菩萨真菩萨。我们老师呢，我们老师这个佛法就是跟应光祖师学来的。这个渊源 这个不得了的。那么前面讲这个应身的寿命多长，光明的都是讲这个佛的这个光明寿量啊，都是应着这个众生的根基，众生的缘来的呀。我们没有这个过去是没有这个缘的话，碰不到这个佛法。换句话说，我们没有这个缘，不会到台中来，不会听我们老师留下来这个佛法讲的这个学，一开始学就是净土法门。对，也跟这个大师之父的这个应身应公祖师也不会接触的。能够有这样，就是我们多生多劫这个缘，了解这一点，是大大的值得安慰啊。那么话说回来了，我们要想在这个世界上，普通人也想啊，这一生完了，我下生还继续学佛了，没，不要想的那么如意。这一生不能够啊，这个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话，想在这个时间来一直在那学啊，下一辈子能不能到人间来，这个学工在世这个常常提醒我们，这一生不了道，不能成就，下一辈子啊能不能到人道来还是大有问题啊。这个值得警惕啊。所以说是这个，那么就是到人道来怎么样，我们这一生所学的佛啊，一转世到人间来怎么样呢，把前世所学的忘记了。为什么忘记啊？佛经里面讲，菩萨有隔音之谜啊，所谓隔音之谜啊，一转世再一转世到这来，把前世的所学的一些事全部都忘记了，有隔音之谜。所以在我们这个世间要成就一尊佛，多么困难呢？尤其在这个世界的时候，下一辈子不可靠，就是可靠到人到来是有隔音之谜，也再能不能够遇到善知识继续学，那又再来一次，你看这个多麻烦了。我们了解这个情况以后，必须要这个要发愿，要念佛求往生。一往生到极乐世界，你看这个寿命呢，无量无边的，无量无边好处怎么样？好处就是一生就能成佛啊，就一直在那里学，一直跟阿弥陀佛、跟观世音大师这些大菩萨一起学啊，这叫一生成佛啊。所以无量无边的寿命，得到那么长的寿命，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那个不必三大阿僧祇劫，一生就能成佛。从这里可以了解，一到那个之后，那个很快就成佛啊。那么因此我们现在这个念佛的这个最重要的，刚才讲这是一个理啊，理什么呢？这个每一尊佛的法身都是光明无量的，那个法身换句话说，我们任何人都有法身，都是无量的光明。就是念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只要我们的这个至诚发了至诚的心呢，以信啊深信发愿持一句名号啊，就能互相感应道交。懂得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念佛那就容易多了。 古人讲啊，也在经文里面说，一念相应一念佛。所谓一念相应一念佛，就是说，就是我们念佛的人要至诚心呢，提起一句佛号，就在一提起这个啊，我自心的这个光明跟阿弥陀佛的光明光光相照，在这个一照之中，那么这个一念之中就是佛，我们这个境界就到佛的境界。你想想看吧，这个念佛的这个功力是多么大。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其他的。